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翻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在马太福音的前边。弟兄姊妹，翻到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圣经的一章一到五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伴随我们过去的一年，又伴随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我们的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你的教会，每天行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珍惜你的恩典，每天活出你的恩典，依靠你的恩典，过荣耀你的人生。也求你的圣灵同在，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存记。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有一次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父母的爱是最伟大的爱了。当时我很惊讶，也不能理解，因为那时我从来不觉得父母有多么爱我。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弟兄姊妹六人，家里面经常免不了会有弟兄姊妹之间的争吵打架，自然就少不了父母亲的这个教训和管教。加上孩子多，住房面积小，总觉得自己家没有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的空间。孩子多了，生活上物质上自然也就比别人家艰苦一些，所以我总以为别人家里有爱，而我们没有。那到了高中毕业啊，没有考上大学，父母亲就想办法把我送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复习班，那离家比较远，就寄宿在别人家里面。那一年虽然有一两周可以回家一次，那我才慢慢感受到这个父母亲的爱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爱。虽然寄宿家庭把我当自己的孩子来对待，但无论怎样，你也不会在自己家中那么自由，也不会体会到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来自这个父母亲的真诚的爱和弟兄姊妹之间手足的亲情。后来随着这个去外地读大学，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父母亲的爱和手足的亲情。那毕业以后到外地工作，又出国，当我越加体会到父母亲对儿女的这个挚爱的时候， 越加怀念这个手足之情的时候，我就离家越来越远，甚至很难再有时间或者有机会跟父母团聚在一起，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那种天然的自然的父母之爱、手足亲情之爱。我举一个自己成长的经历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生活在恩典中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理所应当，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拥有的一切感恩，我们常常是抱怨父母没有爱我们，父母没有按着我们的心愿满足我们。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为儿女付出再多，大多数的时候儿女们不但没有感恩，反而抱怨父母没有给这个，抱怨父母没有给那个，好像父母欠孩子什么。同样，当我们来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来看的时候，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与我们不同的是，我们是与父母的关系，而以色列人是与上帝的关系。上帝首先拣选了以色列民成为上帝的选民，上帝就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父亲，他带领他们、供养他们、拯救他们。他们仍旧抱怨上帝说上帝没有爱他们，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上帝的恩惠。我们今天来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讲述类似的上面我们所说的事情。盼望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借着马拉基书的学习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上帝的恩典，来重新坚定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委身于基督的教会。那为了更好的理解马拉基书的信息，我们必须先要从认识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之前学习了哈该书、俄巴底亚书，这对我们认识马拉基书的历史背景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用回顾很远，我们就从主前1000年左右开始，也就是从大卫王朝的建立开始，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上帝持守承诺他的圣约，在主前1000年建立了鼎盛的大卫王朝。但因着以色列民的犯罪、敬拜偶像、悖逆神，大卫王朝在主前930年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又因着他们持续的悖逆神，大肆的敬拜偶像，不肯悔改，那么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神借着亚述帝国将他们掳去，北国灭亡。南国犹大同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所罗门所建的第一所圣殿被毁灭，那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南国犹大彻底灭亡。那他们虽然被掳亡国，神仍旧纪念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约。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照着他的应许兴起了波斯帝国来刑罚巴比伦帝国，再次拯救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 那波斯王古列大约在主前550年，先后征服了马代和吕底亚。在主前539年，那么带领波斯马代攻陷了巴比伦帝国。同时，神激动古列王的心，下诏令让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神的圣殿。那从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的606年，到第一次归回的主前536年，相隔70年，这就应验了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被掳70年后回归。那我们知道，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约50000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在立了根基后不久就停工下来，16年之久。后来神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呼吁他们重建圣殿。建殿的工作从主前520年开始，到了主前516年，大约花了四年的时间，第二个圣殿在所罗巴伯的这个带领下重建完工。以色列民第二次归回是在这个主前458年，就是亚达薛西王一世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带领2000多人包括家属回国，回到耶路撒冷。回去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上帝的律法给百姓。那么第三次回归是在主前445年，也是亚达薛西王一世在位的时候。那么尼希米率领一小部分的人回去，那是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城墙。那城墙建造我们知道花了52天的时间完成。我们说从公元前516年第二个圣殿建成，到尼希米建成城墙完成，大约经历了56年的时间。这期间，被掳归回的子民恢复了圣殿的正常的敬拜生活。被掳时期，他们都散居分散在各个会堂敬拜。那么现在，他们恢复了正常的圣殿的敬拜生活。以斯拉回归以后，重点教导上帝的律法，清除了以色列民被掳时期以外邦人的这个杂婚、通婚，以及宗教改革的归回。同样，尼希米回归也改革重建了神子民的信仰和敬拜上帝的生活。那么先知马拉基出来侍奉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前450年到400年的时间。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也就是神最后一次向旧约时期神子民说话，之后400年神再也没有向他们讲话。到先知马拉基出来侍奉的时候，以色列民已经回归耶路撒冷有70-80年的时间了。这时期以色列民所处的这个历史环境、信仰、敬拜生活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认识马拉基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如下的几点。第一个，我们知道重建圣殿的时期，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预言，应许以色列未来的复兴。到了马拉基时期，预言复兴还没有实现。那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王，那波斯仍旧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他们开始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上帝的信实，那就表现为对上帝的不满，不再对上帝忠心。 那么圣殿得到了重建，虽然无法与所罗门时期圣殿的宏伟相比，但他们恢复了正常的敬拜生活，信仰也有了重建。这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吸取了被掳时期的教训，不再去敬拜偶像。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对上帝所给予极大的恩典，信仰的生活就慢慢变得散漫，习以为常了。他们不再更多的感谢上帝的恩典，甚至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与恩惠。这时候他们的信仰敬拜变成了一种循规蹈矩的形式，从祭司到百姓，这个信仰的敬拜生活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属灵的意义。他们的信仰满足于现状，变成了宗教形式，人去圣殿敬拜，心却远离神，没有真实的敬拜神。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他们的信仰只是应付，敬拜成了一种对付神的一种形式。他们希望花钱，花很少的时间，很少的金钱来应付上帝。就如犹太人精明于做生意，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上帝。祭司不再好好的教导上帝的律法，也不认真代表上帝，向代表百姓向上帝献祭赎罪。祭司只是把做工当成一种糊口的工作，那百姓献祭敬拜，就是把那些次好的、不好的、有瑕疵的、瘸腿的、瞎眼的啊，这个牲畜献给上帝为祭，为祭物。奉献不再是奉献，变成了像施舍给上帝的小费。他们轻忽怠慢应付上帝。弟兄姊妹，想想看，同样的现象是否今天的教会也到处可见呢？当人们不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的时候，当他们不再对信仰上帝认真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越来越远离神。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不看重信仰的时候，人的道德伦理就会自然消失。那么其结果就是祭司官长腐败，社会上有权人欺压穷人，人们不仅向神行诡诈，对人也行诡诈，休妻纳妾，与外邦人通婚，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亏负人的工价，欺压这个孤儿寡妇，不敬畏神。那这些都是当时马拉基时代神子民的这个历史状况。弟兄姊妹，想想看，几千年过去了，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时代也并没有比那个时候好到哪里去，不是吗？上帝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差派他的先知马拉基出来传讲上帝要带给以色列民的这个信息。马拉基这个名字就是神的使者，神信息的传播者。当神的先知出来传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宣讲上帝与他们所立圣约中的应许和责任的时候，以色列民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第一的反应就是悖逆抵挡。当神说我曾爱你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反驳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呢？就如我小的时候一样，反驳说我父母哪里爱我呢？这样的悖逆抵挡就像一些 teenager， 你一说话不管对不对，他马上反驳反对抵挡。我们说马拉基书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的，基本上就是上帝和以色列民 之间的申诉来写成的。全书80%以上都是神借着先知亲自和以色列民来回的申诉。神说我曾爱你，他们说啊，神说我曾爱你，他们说，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说，回答说，他们不是说哎你哪里爱我呢，他们是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啊。他们以神理论，在何事上，在他们眼里就是神在任何事上都没有爱他们啊。他们把上帝的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都一笔勾销了。神说我做你们的父亲，你们没有敬重我。他们立即反驳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事上都尊敬你了啊。这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么很多具体的我们会在今后的讲道中一一的来陈述。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回合的这个申诉。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上帝在圣约中拣选的爱。那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当恢复正常的圣殿的敬拜生活后，他们就渐渐地开始忘记了神的恩典。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将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如意都归罪于上帝。当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对他们传达上帝的信息时，提醒他们悔改时，转回时，他们却与上帝争辩反驳。马拉基书的重点就是当祭司神子民信仰生活腐败，不敬畏神，对上帝的信仰漫不经心漠视应付的时候，上帝要借着先知提醒上帝在圣约中的恩典，提醒祭司神子民要坚定上帝与他所立的圣约。因此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在圣约的架构下来学习认识神，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之前也强调过很多次，首先神说我曾爱你们，这里希伯来文是用的完成时，表示说神过去爱他们，现在爱他们，这个爱将一直持续下去，他一直爱他们。神申诉说我一直爱你们，无论是过去现在一直到将来，我对你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圣经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这一点我们也知道。那么神的爱到底是怎样长阔高深呢？是怎样无法测度呢？同样我们必须回到圣约的历史中来看。神说我曾爱你们，当他们反驳神说是神的时候，接下来神就把他们带回到历史中，让他们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那回溯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回溯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和对以色列民在历史中所成就的恩典。回溯上帝的爱是如何在这个历史中，圣约的历史中彰显实施出来的。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在这里上帝要他们回溯历史，要告诉他们两个重要的真理：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圣约。雅各和以扫同样是孪生的弟兄，上帝却特别的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进一步，上帝在圣约中拣选了雅各， 神借着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在圣约中的互动，以及以色列民和以扫的后裔，也就是以东人的互动，那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中截然不同的结局，就彰显了上帝对以色列民在圣约中特别拣选的爱。神借着如何拣选雅各，使他成为一个大的家族，保守他们在埃及，怎样成为一个上百万的以色列民族，最后又如何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后来又建立了以色列的大卫王国，他们犯罪被掳后，神又如何带领他们归回重建圣殿，并且神还应许给他们末后的复兴的终极盼望。相反呢，以东人的结局呢，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也必亲眼看见，也就是说，也必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这一些我们在俄巴底亚书的讲道中都详细的讲述了，我们不再重复。那么上帝之所以让以色列民回顾历史，就是让他们回顾上帝在历史中为他们成就的作为恩典，这正是上帝在圣约中对他们的拣选的爱，在整个圣约的历史中的实施和彰显。同样，上帝对这一特别拣选的爱，正是借着上帝的圣约做保障的，是圣约做保障的。上帝在圣约中的保障是与上帝的属性为根基的。神在圣约中拣选他们，给予他们特别的爱，神又用他的圣约来做保障。那么这个保障是以上帝的属性为根基的，因此我们说，上帝在圣约中对他儿女特别拣选的爱，是最能够衡量什么是上帝长阔高深无法测度的爱。我们今天具体一点，进一步来思考什么是圣约拣选的爱。我想这里面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上帝主权拣选的爱，第二个是圣约的爱在历史中的实施和彰显。那么上帝主权拣选的爱是怎样的爱呢？上帝主权拣选的爱，就是上帝对他儿女的爱，是完全发自他自己的主权荣耀，是出于上帝单方面定义的爱，是来自于上帝的主权，而且是出于上帝单方面定义的爱。上帝这一主权拣选的爱，就意味着这一个爱根本不是取决于人的因素，不是因为这个人配得上帝的爱神才爱他，而是完全出于神定义的爱。这就完全摒弃了人的功劳，摒弃了人自己的这个，摒弃了人自己有什么配得上帝拣选的因素，而得到上帝特别拣选的爱。进一步说，上帝特别拣选的爱是上帝完全的主权决定，人没有任何功劳。在圣约中，上帝的恩典在先，上帝定义要爱他拣选的罪人，是他完全恩典的给予， 根本不取决于人任何的功劳，而在于上帝主权恩惠而决定的。就像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而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正是因着上帝主权的拣选，才表明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完全的恩典和恩惠。上帝完全的恩典恩惠，就意味着人不配得上帝特别的爱，上帝却白白的施予给他们。那对上帝白白的恩典的回应，那人应该是更加倍的感谢神，而不应该更不配来抱怨神，因为神没有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一特别主权拣选的爱，是上帝用他的圣约来保证承诺的。我们之前反复强调，先知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监督神子民对圣约的遵守。圣约的重要特征，是以上帝的恩惠为首要的基础，是上帝自己亲自降杯，主动与人立约，上帝的恩惠在先，是上帝定义要为约中的子民施行祝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约中有两个责任，人要遵行，就是守约啊，人要遵守神的约，那么人就蒙约中的祝福，当人违背了约，就要承担约中的咒诅。因此我们说，上帝特别主权拣选的爱，是用他的圣约来承诺和保证的。第三，上帝的主权拣选的爱与上帝对圣约子民的祝福啊，是通过圣约在历史中实施成就完成的。从圣约的历史来看，旧约到新约，上帝借着与人立约来实施他的恩典与救赎计划的。上帝对所拣选的子民，神的儿女特别的爱救恩，正是借着圣约在历史中逐步展开施行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圣约中的这个爱，之所以可以实施，是以上帝的属性为根基的，为保障的。就是以色列民作为上帝的选民，在整个旧约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反复的背逆神、离弃神的历史。但不管人多么的背约、离弃神，神始终不离弃他们，因为神是不违背自己圣约的神，神是信实的神，他在圣约中的应许也永远不改变。就如当年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更改，他是自有永有。当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背逆神、离弃神。然而当我们回顾整个人类历史，从始祖亚当犯罪开始，一直到今天，甚至到将来，所有世代的人都是背逆神、违约的、对上帝不忠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站立得住。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抛弃我们。人被约，神却不违约。上帝最后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了永远的约，永不改变的约，就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所立的新约。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基督徒唯一的盼望。因此基督徒活着的一生都应该是感恩的人生。然而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也常常抱怨神，神哪里爱我呀，他要是爱我的话，那为什么没有给我成就这个成就那个，你要是爱我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工作呢？你要是爱我的话，我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你要是爱我的话，为什么我还拿不到学位呢？毕不了业呢？我们与马拉基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神当年借着马拉基对那时代的人发预言，同样也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讲话。我们常常生活在神的恩典中，却习以为常的不把神的恩典当回事，自己对信仰不认真，不去真正认识神的属性，更不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凭自己的感觉欲望向神求益处。当神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愿满足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抱怨神，说他不爱我们，不管我们。我想基督徒抱怨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们没有完全认识上帝的属性，不能全然信靠神。如果我们认识上帝全然美善的属性，上帝主权荣耀的属性，知道上帝为他儿女预备的都是好的话，相信临到我们的都是神所应许的话，那么我们在面对一切所发生的，我们都会坦然地接受。如果我们认识上帝信实的属性，他在圣约中应许永不更改的属性，那么我们在何种患难中都存有永恒的盼望，相信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属灵的福祉。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主权荣耀的拣选，救恩完全出于上帝的话，甚至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气息救恩所得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一个为世事感恩、为神荣耀而活的人。其实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与以色列民一样不知道感恩，我们既不感谢人也不感谢神，我们以为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如我离开家之前，从来不觉得父母爱我，从来也不知道感谢他们一样，今天的人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国人，父母养了孩子以后，就像一辈子惹了儿女的麻烦，总是脱不了这个包袱。孩子出生到18岁以前，父母供养我们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托付。可是到了18岁以后呢，孩子上大学，父母省吃俭用想办法给他们出学费，结了婚还要为他们出大笔的费用，生了孩子还要为他们看孩子，没完没了辛苦一生。在美国18岁以后，原则上父母已经没有了经济方面的义务，孩子要自己独立，我们再用父母的钱 或者使用他们为我们做什么，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便是父母亲付出，其实孩子们并没有那样的感恩，甚至一点也没有。他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你养了我啊，所以你要供养我读大学啊，我结婚你要操办，我生孩子你要来帮忙啊，因为是给你孙生孙子。那前几天啊，一国内的姊妹打电话给我啊，妈妈病了，除了她以外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来医院照顾帮忙啊，反而把她存折的钱都取走了。那他就不能理解啊，在这个出租车司机啊都跟人家讲述，出租车司机不以为然，他说这太常见了，没有什么稀奇的。那这些年的侍奉中，我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父母亲辛辛苦苦的来帮助他们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不但一分钱不给，反而说父母亲没有把孙子带好，因为给孙子养成了很多坏习惯啊。我告诉他们的父母说，你没有义务给他们带孩子，你不给他们带，他们自己照样可以带，反而没不会抱怨你啊。我认识一个美国认识一个人，他和美国人结婚生了孩子，让他的婆婆来帮助照管孩子。那他的婆婆跟他讲好了价格，讲好了时间，有时候他赶回来晚了，婆婆到点就走啊。他跟我抱怨他的婆婆，我说很正常啊啊，这是应该的，他没有亏欠你什么。你如果说不喜欢，那你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啊。那他当然不会啊，因为他的婆婆毕竟比别人尽心，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昂贵。其实孩子到了18岁以后，父母对你已经没有了经济方面的义务了，在此以后他们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恩典，你都要感恩珍惜，而不是抱怨甚至浪费他给你的恩典。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非信徒身上，也发生在信徒身上。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凡事感恩的人，我们不能把父母亲给予我们的爱和恩典，或者弟兄姊妹他人给予你的爱和恩典看为平常，看为理所当然，这是不对的。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上帝，神借着我们生生的父母赐下他更大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同时也要真诚地感谢我们生生的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论他们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我们不能把神借着父母赐予我们的恩典简单地回应为感谢神，而不感谢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连看得见为我们亲身付出恩典的父母都不能真诚地感恩感谢的话，那么你对那一位肉眼看不见的神说感谢神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基督徒不仅要学习感恩，也要学习付出上帝赐予你的恩典。就如马太福音25章42到46节，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主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住，要往永刑里去，那义人却要往永生里去。当年的回归的以色列人抱怨神没有爱他们，今天神教会的儿女同样抱怨神没有爱他。当基督徒常常抱怨神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罪的原因。抱怨神就是我们不能满足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恩典。抱怨神就是我们不能满足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恩典。上帝说，我把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为你舍了，你都不能满足的话，那我还有什么能给你呢？那造成这一原因的根本是我们不再以耶稣基督，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单单寻求神的恩典，而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奢求妄求我们以为好的东西。当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之外，生活在罪中，我们当然不会得到满足，当然不会感恩，更不会为神为他人付出的恩典来感谢。今天特别是北美的信徒享受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在教会待久了就安逸了，我们对信仰不再认真了，我们的敬拜神认识神只是形式上的应付神，我们不但浪费了神赋予我们的恩典，反而埋怨神说没有爱我们。当我们抱怨神不爱我们的时候，其实不是神不爱你，而是你不爱神。神要像当年马拉基时代的神子民一样来和你申诉，神同样说，我在何事上没有爱你，我在圣约中拣选你，用我的圣约承诺的爱来爱你，不改变的爱来爱你，我改变过吗？我不是舍弃了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你吗？他不是救赎你脱离了罪恶死亡吗？死在十字架上了吗？我曾爱你，你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在母腹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不仅如此，在创立世界以前我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就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上帝在基督里赐予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实在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一切属灵的福祉。上帝 对我们在圣约中特别拣选的爱，最终都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成就了。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一定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寻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物质的福分，那么这些东西永远的不能满足你，也不会成为你属灵的永恒的福祉。那么借着马拉基书的学习，盼望能够带给我们智慧和警醒。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会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那么也盼望这件书说来帮助我们啊，基督徒要做一个依靠神恩典的人，过一个常常感谢上帝恩典的人生，而不是一个浪费神恩典的人。一个真正感恩的基督徒是一个有托付有使命，单单为着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为着上帝荣耀而活的人。但愿这些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过我们每一天成圣的生活。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归给神，感谢神，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神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来省察我们，光照我们，省察我们是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学习中，在我们一切所有的事上，是否亏缺你的荣耀，也浪费了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实在是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来警醒。主啊，也求你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中，真的是学习做一个悔改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依靠你恩典的人。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